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在政府层面甚至都提出了在讨论实现四天工作的可能性。另外呢，在维州由于有可能是要把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的这样一个制度写进法律，也引起了商界的一些反弹。今天我们请来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一起关注这个话题。邓欣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您觉得这个四天工作制在澳大利亚有没有可能在多长的时间内去得以实现呢？真的实现呢？
首先呢，这个四天工作日在有一些组织和机构里面已经是事实了，已经实现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在 COVID 期间，然后之后呢，一些公司呢他们都开始，还有一些机构呢他们也去参加了我们这个叫做四天工作日的这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反响还挺好的。最近其实又有一个研究调查了2896位员工，一共是涉及到了141个机构。那么这些是包括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还有美国这些国家，澳大利亚一个经常是对政策进行提供咨询的一个机构，他们也是把四天工作日作为一个改进生产效率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认为大家你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做一些无效工作，还不如让大家很集中的工作，然后呢提高效率。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一个愿景。四天工作日是作为 Senate Committee on Work and Care 他们建议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其实建议了有一段时间，这个总理也在考虑去进行试点，但是他并没有他一定要进行试点，而且呢他怎么样子去操作，怎么样子去做呢，他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特别多的信息。
邓老师，我们可能会可以想象说，如果真的要这样实施的话，这里面的复杂性，而且也并非是没有这个反对的声音，所以就让人很怀疑说，总理到底是为了让选民们开心来表一个态，还是说他是真的有可能的？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本身你像立党，他本身他是四天工作日就是作为他的一个竞选的一个诉求啊、所以呢他是会比较支持，而且呢现在从个议席的或者说决策权来讲呢，政府是有很大的决策权可以去做这样一个政策。但是我感觉他更担心的，这样一个政策如果是全面的大幅度的铺开的话，如果有一些反弹或者是老百姓有一些不满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因此的而会受到的负面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对这个事情是比较谨慎。那么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个事情
邓老师您分析一下有什么反弹的这个力量呢？
可能更多的来讲是整个的这个用户体验，比如说你这个四天你不可能说啊，中间把政府关一天是吧，那么这中间你可能是说你是怎么样子去就像让人员去怎么样子分配这个人员，这样保证每天这五天工作日还会有人去做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做事的可能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可能有的事情会慢一些，因为比如说这个负责决策的人这天不上班，那肯定要等到他下一天上班来决定。在开始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可能会造成，就是因为系统啊或者各个方面的他的这种不协调，或者说协调不好的情况下呢，造成有一些就是用户体验，包括我们就是老百姓，比如说你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他更大的担心。我认为他是比较谨慎，但是呢还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那这么听起来就是要全面推行的话，其实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正确，
有可能是这个私营企业成为一股反对的力量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说我是私营企业的老板，要让员工来工作四天而发五天的工资，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非常直接的就是对他们来讲他们是 loser 的一方？
首先呢，这个四天工作日发五天工资这个不是强制性的，如果要试点，首先是肯定是在政府部门，这现在是在政府部门是试点，如果私营企业他愿意参与， 那么其实也有私营企业去参与了，而且他们发现的是什么呢？参加作为这个四天工作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说受到损失，因为这四天工作日呢，它是一方面是改进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提高了员工的效率，这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四天内完成了五天的工作，甚至是完成了超过五天的工作，而且工作质量有改进。那么所有的研究现在基本上都是指向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说这样一个安排应该说是双赢的，员工也因此得益，那么对于公司来讲他也会有此受益，因为员工他在那里待五天，他只做四天的工，你也没有办法是吧，他如果说
我们说的摸鱼啊，
对，是这样子的，你其实是没有办法，不如说让他四天工作，做超过五天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从老板来讲，你如果注重的是结果的话，你的结果会更好。
所以邓兴老师，这就让我想到一个工作弹性这样的一个我们也常常在讨论的职场方面的问题。那最近呢，维州是打算立法来保障居家办公的权利，但是引发了商界的不满，商界是认为政府对企业运作过度干预了，对这个您怎么看？
在家工作应该算是一个我说灵活工作的一部分。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呢，我们其实它已经是有关的这样一些规定了。如果一个员工你在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公司里面工作了12个月之后呢，你就有权利要求这个灵活工作安排，这中间包括你可以居家办公。当然它这个是有限制的，就是说你可能说是有年龄限制，有你因为你有这个家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可以说就是说这个权利并不是说啊突然出现的。第二个，有多少人居家工作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当中呢，其实很多人都在居家工作是吧，而且在疫情之后呢，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在居家工作。我们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看这个 ABS 的统计呢，是2024年8月份的统计数字是有37%的人是在居家工作，也就是说还是有没有这个法律他都会有这个居家工作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且尤其是他看到呢，就是说在如果你是做管理或者是专业人士的话，他是高达60%的人呢，他是在有居家工作。
所以您觉得这个立法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不是多此一举，因为我们另外一个统计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从疫情之后呢，在家工作的人的这个比例它一直是在下降，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公司，特别是一些大公司嘛，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今年的大选的时候，联盟党他们就说了，我们一回来以后，我们如果当选之后，我们首先要取消的就是联邦政府员工的在家工作的权利。这个权利如果没有保证的话，始终是作为一个雇主的恩惠给予员工，而不是一个权利。那如果你有这个权利的话，雇员他永远是弱势的一方，至少90%的情况下是弱势的一方。那么在弱势的一方，你给他一定的法律保护，那么他在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呢，他会更加的有利。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加班就要有加班工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法律的保证，雇主他完全可以说，那凭什么我给你加班工资呀，是吧？如果有这样一个法律保证，说如果你在合理的情况下，雇员呢他是有权利在家工作2天，那么这样呢，雇员的责任就成了我要去 present 的一个 case， 我这个是个合理的诉求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啊，凭什么你在家里也工作2次？那法律规定我有这个权利啊，所以我只是履行或者说是使用法律给我赋予我的权利。那么这个呢，是让雇主是说一方面呢是有更多的考量在员工怎么处理员工这种诉求上面，另外作为员工来讲，他的我们就是说议价权利 bargaining power 会更大一些。所以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澳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邓兴的分析，谢谢。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